还没按好，
就3000多种方法，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完全不一样的，都会提，都一直在提出来，提出来新的想法。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自己也可以有新的想法啊，新的想法。所以像这个东西，你就如果你每一行里面你加100字，你看你这个地方多少字，5000字就出来了，500字就出来了。所以各位不要担心说，哎呀，老师你要叫我写5000字的论文，3000字的好难哦，不难，其实不难。难在哪里？难在你有没有把整个书看完。啊，你要的资料，比如说老师交代你们，或者是你�跟着上课交代你们看的资料，比如3本书的资料，你有没有看完？你看完之后，你有心得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写了，然后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写出来。就是，其实我们中国话常讲的一句话，就叫起承转合。那起就是我们的前缘，转跟合就是我们的文本，就是我们下面的1、2、3、4、5、6、7。合的话就是我们的结论。当你谈了那么多之后，你一定要有个结论下来。那这结论就是把全部把它综合起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在看，我在列出在看他的东西哈，在这一点我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讲，圣经的辅导啊，7个原则，啊，今天谈7个原则。你看他说7个步骤：温厚仁慈，从行为着手，被辅导者自我洞察。协助被辅导者处理情绪，协助被辅导者重塑思考模式，采用平面平衡全面平衡的取向，着以尝试。最后有一个不忘灵命的重要性。比如说这7点，其实在我们看，我们可能可以删掉2点或者3点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加别人进来，那从这个地方你又开始你有新的东西进来。所以我们所谓的论文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引用别人，是我们很大方的引用，引用完了之后呢，你一定要提出你自己新的看法，像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提出你新的看法。好，人家说是7点，你就这个时候你就在开头，你不用再写7项7个步骤了，你可能只要写说基督教辅导的原则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里面下面你就可以开始发挥了，你就可以发挥，你可以去掉一些，你可以加一些，因为别人也有其他基督教辅导的东西，他也进来了，他告诉你说，哎，说不定真言是很好的一个你要借用的东西，你说他觉得真言是一个行为准则，所以他说你可以，说不定你可以加进来说，哎，我可以加说遵守真言的行为准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真言里面又谈了一大堆的东西进来到这个辅导里面去。好，所以这样的话你们就不要担心说论文不好写啊，论文不好写。不好写的原因是怎么样？不好写的原因是你架构没有出来。就像你服过狱嘛，在台湾我们在金钟都打什么？打举拳道，对不对？
跆拳道
对不对？都打跆拳道。所以教官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第四型、第五型，最高级的，像一般的话8型就好了，如果他们士官队的可能要到12型。好，就是这么简单。那今天一样写论文一样，就是你基础的，你前言、本文、结论，这是你第一型，就是像我们在部队打太极、打那个举拳道一样，就那3型出来之后，你最起码让人家感觉到你就是在打拳，就是在打拳。所以部队一排开一打拳的时候很威武雄壮。那可是我们师长常在笑我们实测验的时候，一打完了以后，我们师长说你们在跳军中芭蕾舞，啊，你们在跳军中芭蕾舞，只有行而没有那个。所以那好，今天同样的，我们在训我你们来这边读书的意思就是，我们同样在训练，我们行有了，芭蕾舞的样子有了，但是你要跳得更精彩，啊，这就是我们在这边老师们带着大家说，我们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看。啊，就是这样。所以我这次再一次把它拿出来，我在看他的东西，他整理寄过来以后，我就看到，哎，这很，就是很好哈，啊。你印出来以后就觉得很好，那你就可以开始。那说不定老师跟你讲说，你只要写1000字就好。这个时候你就要改变了，你就不可能把这个7项写了那么多在那边了。对不对？你这个7项你可能就要改了，你就只能写一个基督教辅导原则，然后你可能就把这2项并起来，啊，从温厚仁慈，啊，然后就要并起来的，从行为着手到这要温厚有仁慈，温仁慈或者怎么样，你就开始自己要去整合了，整合成一个句子或者整合成一段 一段话，这样的话你马上这个文章可长可短马上就出来了啊。等到有一天你们有很多地方在邀稿啊，啊，等很多地方在邀稿，邀稿的时候，人家给你会给你稿件的一个要求，然后要多少字，啊，这些都是要控制好的，因为人家就知道你这个版面跟你邀稿了，大概你2000字大概就占，比如说《传扬杂志》吧，大概就占2个配置，啊，这2400字左右是2个配置给《传扬》，啊，然后如果说其他，哎，像我们上次那个本子。大概就只有1000字，不可能。如果你2000字，你就占了别人太多的，像我们那个我们的培林神学院的那个院刊，有没有？如果2400字，那你就占了4个配置或到6个配置，太多了。这是你就占了别人的东西了，所以大概我们就写1000字，甚至500字或者800字就好了。好，就是这样。这大概文章就是这样一直在那。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作为，很快等你来。你不上课？
不好意思，因为呢，我可能要请假。
好，好这样的，好，没关系。好，大概就这样。我就是说，借着这个上课的机会，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写论文跟这个的题材哈。那好，那我们现在就今天开到今天的上课。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关于？在写报告这个地方，
你算这个字，你大概的这个你是什么算法？像比如刚才很短的这样，也是算一整行的字吗？
没有，电脑帮我们算的。
哦，
电脑一打，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校对吧？还是校阅的地方？
我是用我电脑，我白痴。
我看看哈、哦。你看啊，你现在都会看到对不对？你在校，我看是校阅吗？校阅这个地方，你按下去之后。这个地方有个 ABC 123这个地方，你再移过来，点下去，它马上就闪烁出来，说这个文章如果只算空格的话，只有1970个字。那如果说加上这个页数啊，还有这行距啊，还空白这中间，它大概已经达到2127个字，就达到这些空白什么都在内了，还算得很清楚哈，算得很清楚。所以现在不像以前哈。我记得我在大学在编稿件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算，因为那是打签字的嘛，一个字一个字算完以后好辛苦哦，编辑好辛苦，还告诉说这个地方转到哪里去，还要这边纸上作业的很辛苦。现在就不用了哈，现在就不用了，现在大概就很清楚哦，这个地方要放2000字，那我一查是2000字，那这个文章就把它丢进去了。那如果字数不够，那么我们就找图片加进去，把它撑开来，那个页数还是满的。那如果字数够了，多出来了，那我们想办法就删一点点啊，删一点点，这样。那作为编辑的话，一个原则，不去加人家的字，啊，不去加人家的字，删人家的东西，啊，不加人家，因为你一加，是你的思想还是我的思想？如果你的文章你改放到我这边来，我帮你加字了，加字以后结果是变成是我的思想，可能你拿到以后，哎，我没这样想也没这样写，好，所以原则上文章来讲的话，你作为编辑的话，你原则上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删人家的东西，但是注意它的逻辑性。所以文章写的不好原因在哪里？原因是每一个人写的差不多，所以差在哪里？差在那个每一个人的逻辑性不对。有的文章不应该往前面写的，他往前面写了，写完以后他结论在前面，然后后面才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做编辑的人就负责把它调回来，好，把它逻辑性调好，好，调好的话，高逻辑性就是还是起承转合，要不然就是我们讲的那归纳法。那个我先忘掉了，归纳法就是前面先是后，我叫这叫什么？院长记得吗？归纳法，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哦，小前提、大前提，最后是结论，啊，这归纳法就是你先讲你的小前提，然后再讲大前提，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结论。啊，这也是有点像起承转合的味道。所以你在看他整个文章的时候，所以你自己在写的时候，所以有很多人拿文章给我改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请你多读几遍，你把你自己的文章多读几遍。其实我们在改别人的文章已经读了很多遍，哈，一遍一遍的读， 读完以后你才会知道你真正的那个次序在哪里啊，在哪里。现在更方便，现在是电脑上面可以调来调去的啊，这个是，所以文章的原则上是这个样子哈。因为你们将来讲道也好，做见证也好，这些都是在这里面啊，都在这里面。如果你一分钟，我们大概一个人的讲话速度大概是120个字，所以人家告诉你说，你跟我来讲介绍一个半个钟头的一个分享，那么你回去就要开始写的话，你大概心里有个底，我要写到什么地方啊？要写到什么地方？就要大概你要写3000多字，然后你才有办法来讲这样的东西，好，讲这样的东西。你宁愿多而不要少，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会紧张的话我们会忘掉一些东西，所以你在写的时候，比如说半个钟头，你大概你就写4000字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大概就不会那个啊，不会比较不会掉东西就对了哈，掉了也还在你的范围里面。如果你写2000多字，到最后你讲20分钟就结束了，这个时候你以为你可以加很多东西，好像像谈话一样的加，那其实加不进去的，因为你在台上头脑是空白的。好，头脑是空白的。好，好，我们现在今天回到今天的课程，要不要那个录音呢？我们今天讲情绪的关怀与辅导。情绪的关怀与辅导，我们要分五个部分来讲。一个就是前言，然后你第二个就认识情绪，第二个就谈到说辅导者要先做好自我情绪的管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之后呢，你才在做情绪辅导的方法，最后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你会有情绪吗？各位
有
情绪。什么样子？你看我们圣那诗篇上面有说，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哈。犹太人大概他满腰是火，我们中国人就是我满脑子是火，我满脑子是火，所以每一个文化中间都完全不一样的哈。我满脑子是火，所以我们就知道都是有情绪的哈，都是有情绪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的。每个人有情绪，而情绪这件事情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常常会发生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好，不应该，很多的凶杀案都是喝完酒又情绪不能控制了，只是为了一个吵架，怎么到 KTV 唱歌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呢？为什么到最后是打开来了，吵架来了，都是在当时的情绪冲突了之后没有办法来缓解，然后就产生了问题哈。所以我们都会承认我们都会有情绪的啊。那我们来认识情绪，情绪是什么东西呢？情绪是指说个体对本身的需要跟客观事物之间产生了一个短暂而且强烈的反应，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本身在这个事情的当下，在这个情形的当下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个很短暂的而且很强烈的一个反应。这个是一种什么样呢？你看是有三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主观的感受跟生理的反应，还有认知的互动，表达出来一些特定的行为。好，主观的感受跟生理的反应，还有认知的互动，然后表示出一些特性。那特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气，是不是生气？是欢喜，对不对？会不会？是不是？也是。唱歌也是，高兴都是情绪的其中的一项哈。所以我们现在举例，比如说大华被骂了啊，然后出手打人，他被人家骂了出手打人了，我们看到这个情态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是主观的感受？刺激与激动，就是他被骂了，这是他主观的一个感受。他觉得我怎么在这个时候那么多人骂我，面子都没有，他觉得他没有了，他主观的感受。生理的反应，他的肾上腺激素升高了，这时候你可以知道他肾上腺激素升高了。最后认知看到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出手打人。所以这就是一连串短暂一秒钟之内一连串发生的事情，他有生理的，有主观感受，然后开始行动， 这就是情绪上面产生的一个情形哈。那情绪呢，你看我们刚才谈到情绪是一连续的一个动作，是一个连续体的，不能说情绪到这边我笑笑到这边停了，不会的，你笑你就继续笑，你哭就继续哭，它是从激动到低落，它先开始激动，然后它会低落，然后呢它会从紧张然后到放松，好，然后也从关心到悲哀悲伤，也会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次序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所以这些都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所以这不是说站在哪个位置，而是我们正好就在这两个中间，其实人就在这两个中间，你到底是往哪边偏，你到底是我们的情绪都往住在这个两极中间的某一个位置里面，如果我们是站在正中间，那么我们现在就很平和的坐在教室里面听课，老师也在这边上课，大家很平和，大家没有情绪，大家就在很按照很正常的一个工作，记得我们就一直在这个东西在飘动的哈。好，所以我们对普通生活大多数时间我们处于在很平静的状态，这是很正常，没有情绪的，我们大家都很正常，讲话很正常，除非像现在牧师在讲课比较激动一点，肾上腺升高了，所以声音特别大一点，声音特别大一点，那谈到文章我也特别高兴，所以我声音又高一点，这都是情绪的一个表现，这是情绪的一个表现，你就看得出来，就你现在就可以知道这情绪的表现，但是我们一般情绪都很平稳，既然不是激动开心，也非低落忧郁，而是处在这个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的位置，好，我们是处在那个中间的位置，所以我们很平衡，所以我们没有激动的时候，没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是很平和的，所以你看有些人他没有发脾气的时候，人家都说他是好人，可是等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好人还是魔鬼，你会觉得他是魔鬼，这就是情绪，情绪他因为他往上走了，只是偶尔外界的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朝向某一个方向在波动，就是我朝向某一个方向在波动，这就是情绪的情况，就是也是我们人生活心情的一个情况。情绪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正面的情绪，是指开心、乐观、满足、热情等特征的这个情绪，这是正面的，这是一个很正面的情绪。那另外的有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指难过、委屈、伤心、害怕，这些就负面情绪。所以你看这样稍微列出来以后，你就发现情绪是有正面也有负面，负面的情绪往往会造成一些不应该发生的行为，而正面的情绪就比较好一点，可是也不见得不会发生，打赢球的时候，你看在球场上打赢的时候就会发生暴动，他高兴的时候为什么情绪高兴，为什么还会发生暴动，这就是因为情绪到一个地方他没办法压抑下来的时候，他就爆发出来另外一个举动，另外一个举动。所以种种的负面情绪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而言危害都是很大，所以我们防备的还是说起来还是对那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长期情绪困扰得不到解决的话，除了降低个人的生活品质，还会使个人丧失工作的热忱。我们一个长辈80多岁，孩子一个儿子陪着他，太太陪着他，每天做好吃的菜给他吃，可他情绪就一直好不下来，他就每天在家里面就垮了一个脸，你菜一做出来他马上就骂，这个时候他们家的生活品质会好吗？不会，不会。但儿子每次看到牧师一去就很高兴，为什么？他好像担子交给牧师了，太好了，牧师你来跟他聊天，爸爸就很高兴，就很高兴，那就他情大家就觉得很舒坦，不会说一不小心又碰到他爸爸的情绪不好，然后又开始骂人，骂人，所以情绪会降低我们个人的生活品质，那影响个人跟同事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跟人际关系，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么我们要回头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常有情绪出现了不好的情况，让这个人感觉到不好，而且会影响个人的绩效水平，这些都是情绪会影响你的工作，会影响负面的情绪，这是我们要自己要切记的。那这边谈到一个叫做 这里面讲义没有哈，讲义没有，是后来我在看的哈，叫做情绪相对历程啊，情绪相对历程，这也是一个很情绪里面很特征的，只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去谈到而已。我们但是我们会发现到他的讲法是怎么样呢？他的讲法是说，当我们平常都是平静的状态，可是情绪状态 A 跟情绪状态 B， 它两对是可以有一个互换的情形。他说你看啊，痛苦的情绪产生的时候，相对的快乐情绪也随之产生，反之亦然。一将相对的两种情绪状态用 AB 表示，它的历程状态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当你很平静的时候，如果你开始生气，可是它基于情状方面，它生理上会产生一个很特殊的变化的假设，就是大脑里面有一个位置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就是说，当你很快乐的时候呢，你会开始产生一个反面的事情啊，就是当你很痛苦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痛苦之后慢慢的同样你也会产生一个快乐的情绪出来，在你脑子里面，你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上产生出来以后，就到了情绪 B， 到情绪 B 的时候，这个情绪就开始下来，你就又回到这个平静的状态了啊，平静的状态。这个是有了这种这样的研究，对我们来做辅导的人有个很安慰的事情在哪里？就是情绪都是可以慢慢控制的，情绪都慢慢控制的。当他很快乐的时候，同样的，马上会有个反面的情绪出来，他也可能马上会很不高兴，所以慢慢离他会慢慢消除，然后又到平静的状态。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理里面会有一个自然的去平衡它。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开始告诉你以后，你慢慢就停下来了。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当我们发完脾气回到家睡觉的时候，晚上可能就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说，你今天那句话你不应该这样讲，你不应该对牧师发脾气啊，你不应该怎么样，就开始有很多声音就出来好，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说，这可能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生理上它自然做的一种平衡啊，自然做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状态就在这样的一个波动中间跟冲击中间哈。第二，辅导者你要先做好自我的情绪管理，这很重要哈，这很重要，体察自己的情绪。第二点呢，是要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第三呢，要以合宜的方式疏解情绪啊，这是我们自己要作为一个辅导者，你自己要知道怎么控制情绪。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都不知道怎么自我控制情绪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责任去说我们要去辅导另外一个人，要去帮助另外一个人哈？我们分别再往下谈哈。第一，体察自己的情绪，时常提醒注意自己说，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你时常要问自己，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当你因为朋友约会而迟到，你对他冷言冷语，问自己，对他冷言冷语的时候，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现在有什么感觉？你就可以问自己的。就是朋友一迟到，你就很不高兴，你可能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迟到了？所以如果你察觉到你自己的朋友三番两次的迟到感到生气的时候，有句你可以对自己生气做得更好的处理，说一次两次，如果他一来一个迟到的朋友，你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迟到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那这个时候你讲这句话觉得很自然，可是这时候等事情过了之后，你可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讲那句话，如果你突然发现说讲这句话原来是我生气了，这个时候你下一次你就要开始调整你的情绪，那下一次又有人同样的迟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要用这句话，就不要用这句话。你要知道人一定是有情绪的，压抑情绪反而会带来更不好的结果，体察自己的情绪是情绪管理的第一步。所以你不要因为对方来你是压抑着自己，然后你明明不高兴，可是你还是跟他讲说，哎呀， 你来的真好，正是时候。可是你是这个，你讲这句话是压抑的，而不是你自己控制的。这样的话，对你自己反而是不好的哈。所以你要想办法怎么去处理你自好自己的情绪，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会给自己带来更不好的情形。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当下，所以你看有很多情侣在吵架，为什么？因为他迟到。你看女朋友跑来了，跟我迟到一次，又两次、三次，为了要对女孩子好一点，不要让她，我压抑了我的情绪。可是有一天，这个情绪就变成我的心结，变成我的心结的时候，当那个女的再一次再来，第四次再到的时候，我可能爆发的情绪、生气的情形会比前面三次更大，那影响的结果就更深。啊，更深，所以一定不要压抑到自己的情绪，你要知道怎么去控制你的情绪，去疏解你的情绪，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适当的表示自己的情绪哈。我们还是谈朋友约会哈，朋友约会迟到的例子来看，你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他让你担心。如果你找出了原因说啊，我真的很担心，怕他半路是不是出车祸了？为什么那么晚，女孩子还不来？是不是碰到坏人了？你可能担心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就转换另外一个心情，你可以转换跟他很婉转的跟他讲说，你过了约会的时间还没到，你让我好担心，我是很担心你在路上发生什么意外，跟刚才你发脾气说你为什么迟到，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结果了，两个不应该的结果。试着把我好担心的感觉，那个感觉你要传达出来，好，你要反正试着把它传达出来，让他了解你的迟到会带给你什么感受。所以你要在处理好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要处理你的情绪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表达出你的感觉，好，很婉转的让对方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而不是去责备对方。什么是不适当的表达呢？你看他，例如你指责他，每次约会你都迟到，你为什么不考虑我的感觉？你看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
有
道理吗？讲得理所当然的吗？你三次四次的迟到，你看你都不想想看我的感觉是什么，对不对？你会跟他这样讲的时候，然后就会引起负面的一个情绪了，他就会变成当场，他就会变成像一只刺猬一样，然后他就会忙着防御外来的攻击，他觉得这时候我受到攻击，这个时候他没办法站在你的立场来着想，他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反应就是说，车路上塞车啊，你没考虑到还有什么办法？你以为我不想准时到吗？他讲的有没有道理？那跟下去可能就准备要吵架了，对不对？听到这两个对话，有没有是准备要吵架？好，你就可以看到说，你就看到说怎么处理自己的感觉是很，你看我们说适当的表达你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怎么表达，你要去思考。思考之后，你就可以让对方能够理解到你在想什么，否则的话，马上你看这个例子，马上就产生这样的不好的情况。如此一来，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不要再谈什么很愉快的约会，那些都不要谈了。所以，如何适当的表达情绪是一门艺术，要用心去体会跟揣摩，更重要的是要确实的用在生活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更重要，因为牧师面对的是四面八方的问题，什么问题都会到你的跟前，好的坏的，那你都不能很轻易的表达你的真实的你的情绪出来。那你要表达你的情绪出来，就是你要怎么能够适当的表达你的感觉，而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对跟错的问题了。所以当你要表达你情绪的问题，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如果对跟错的问题，就是变成对跟错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位阶提到了一个道德的批判。因为你知道，你看你错了，我们应该要准时干什么了？就你位阶马上提起来。当你一提高你的位阶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跟对方来那个。那好，迟到与不迟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个人的想法、环境不同，是不同而产生的结果。 不是对错产生的对结果。所以我们人会吵架，是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们在想是我对还是你对。所以当你抛弃对跟错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来想这是一个不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情绪就开始可能会被消解掉了。那这个消解是怎么样？是要你好好的表达出来你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真正你是关心他，还是你是恨他，还是你怎么样，你要表达很清楚给他，所以他就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而不是我们在指责他，或者是用圣经的话语跟他讲说，你看圣经那样教导的，要准时，要干什么，你这时候你会就会吵架了哈。第三，要以合宜的方式，合适的方式来疏解这个情绪。疏解的方式很多啊，很多。有些人会痛哭一场，有些人会找三五好友诉苦一番，那有些人会逛街啊，有些人会买东西啊，尤其女生最容易买东西，一生气就上街去，包包带着，威莎卡带着回来，就告诉你我有钱杀了。刷了多少钱买了一个名牌包包，一看700多块，哇，1000块，你都疯掉了，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你没办法。听音乐、散步，逼自己做别的事情，以免老想起不愉快的事。比较糟糕的方法是喝酒、飙车，甚至自杀，都会产生。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都产生出来过。比如说跟太太吵架，吵完以后觉得待在家里没兴趣，然后就开车出去了。你开车出去的速度开得特别快，然后你开出去还不知道要开到哪里去，好，你就会开得特别快，这就是被飙车的情况，就会在这种情况在情绪下产生出来的。喝酒也是一样，喝酒以后会让你的情绪更不好。好，一般的话，我后来一般的话跟太太吵完架就去睡觉，好，就找个房间睡觉去了，就把门锁起来，就自己在里面睡觉，等一觉睡起来，然后情绪也没有了，好，情绪也没有了。可是睡觉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也不错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哈。所以要提醒各位的是，疏解情绪的目的是给自己一个理清想法的机会，让自己好过一点，也让自己更有能量去面对你的未来，好，这是疏解情绪的方法。所以疏解情绪方法你要自己去寻找啊，你要自己去寻找。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三五好友去聊天，或者找三五好酒去买，在台湾买个太白酒就开始喝起来，或者高粱酒就开始喝起来了，或者找个小摊贩就开始切几个什么豆干什么，就开始海带呀、豆干就开始喝起来了。这是年轻的时候。可是到这个时候，到后来跟我太太结婚以后吵架的时候，我就是去睡觉，我就去睡觉了，好，吵完以后我就睡觉了，我也不想再谈了哈，因为谈理清不清楚，你让自己稍微安静下来一下哈，安静下来一下。如果疏解情绪只是暂时逃避痛苦，而后需承受更多的痛苦，这不是一个合宜的方法，这不是一个合宜方法。所以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情绪来的时候，大家吵架的时候，等吵完了，大家都不谈这件事情，可是过了一阵子，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谈了，说那一天你知道我为什么发脾气吗？我就很诚恳跟我太太讲说，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发脾气吗？因为什么事情造成我这样的不高兴，然后我就发脾气了。好，你就跟他很坦白的告诉你的感受，事后你来告诉他，他能够很安静的接受。所以一定不要认为说现在不吵了没事了，好，要去跟当事人当面的把你情绪的问题，把你的感觉，真实的感觉告诉对方，一定要解决掉哈，一定要解决掉。有不舒服的感觉就要勇敢的面对，仔细想想看为什么会这么难过，为什么会这样生气，我可以怎么做才会更好，你要自己想一下，要一次一次的想一下。所以我跟我太太从吵架，我们结婚38年了，我跟我太太每吵一次每吵一次，就我们感情是更增进一次，然后到最后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方的红线，什么是我的红线，他都知道了，很清楚了，知道什么事情我可以做，什么话我可以讲，好，都很清楚了。所以大家就到最后就是变得相敬如宾了，哈，相敬如宾了，大家知道了，因为人就是这样，大家就知道你要怎么去跟对方相处，将来才不会再重蹈覆辙，好。然后怎么做可以降低我的不愉快呢？怎么做会 不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呢？这都是我们在情绪之后我们要去想的事情哈。总之这几个角度去选择适合自己有效疏解情绪的方法，你能控制情绪，而不是让情绪来控制你，啊，不是让情绪来控制你，这是我们要一生要学的一个功课。不要别人一跟你讲什么，一发完脾气呢，我告诉你，我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很简单，我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我正义，好，就是会有一些这些话，其实，在我们学过辅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就是防卫机制，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把自己真正的放下。真正的放下的时候，你会接受别人对你的劝告，然后你会一点一点的改变。改变的话，我们人才会向着上帝的方向去走去。我们一生都在走那神圣的道路，我们一生都不能完全，不能完全，直到见主的面还没完全，但是主还是原谅我们，上帝还是原谅我们。为什么？他知道我们尽了力了，他知道我们尽了力，所以我们一生都在走情，我们一直要控制这个，要知道自己控制情绪。好，好，第三，我们谈到情绪辅导的方法。情绪问题包括了因突发事件引起的情绪失调，而且以及受人格因素所影响的情绪困扰，导致情绪失调。突发事件包括什么？包括在亲密关系上的重大失落，如果家人或者好友的去世啊，比如说这个东西会影响你的情绪，你会有的会一蹶不振，有的是时间上大概一个礼拜，是大概是两个礼拜啊。比如像我父亲过世，我就大概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啊，两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才能够恢复过来，恢复过来说，终于就像送一个老朋友到车站，他走了一样的感觉，那个时候才有这样的感觉，要不然的话，看到土盖上去。总觉得好像一直不舍，一直不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啊，你一直会有这种感觉。可是一定要等到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有时间。所以我们说，辅导是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有时间、跟爱心、跟忍耐，来陪别人走那多那一里路的功夫哈。所以这是还个人遭到重大的伤害，比如说女生被强暴，然后永久性的一个生理的伤害。车祸腿断了一只，你看这个东西他怎么办？他就真的没办法，他一天到晚就坐在那边就开始埋怨，他就根本没办法从那里面释怀出来。好，我去看我爸爸，再回多少年前我去看我爸爸一个部下的时候，他的脚去看他，好家伙，脚居然切掉一只，我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他说我因为是灰指甲，这个霉菌感染以后到了脓肿，脓肿也不好帮我看，然后看也说这简单，打个什么消炎针就可以了。等回去以后呢，就开始发炎以后呢，霉菌就顺着血液就开始往上走了，走了以后到最后，医生告诉他说，你都要从这边切掉，否则的话你就整个命都没有了。就他就切掉了，等切掉以后，他坐在床上，拿个拐杖，每天就在埋怨。看到任何人去，他就开始埋怨这个龙总，医生不好好照顾，太无老兵，政府不爱老兵啊，就开始埋怨。这就是重大伤害的时候，他会有情绪的反应哈。还有其他会引发强烈的情绪的事件哈。情绪调试的长短是因个人自我的强度，以及因应的能力不同，跟事件的冲击。以及有无人实际支持的系统而有所差异，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做那种有无人实际支持，我们在做实际支持的那个工作，作为一个辅导者就在做实际工作的工作。有些人情绪困扰则是由于本身自我要求太高，以及情绪调试能力不足，以至于常常在日常生活中累积了不愉快的感受而不知道如何疏解。不知道如何疏解，自我要求甚高。有的人他是完美主义，那个碗洗在那边一遍他还觉得不行，两遍还不行。像我太太洗碗洗三趟，还洗的时候还用了烫水再烫一次，我在旁边看了都发急。 可他就是要这样做。这如果说你发急了，你情绪来了，你生气了，你说我们这样忙出门，你干嘛要去三遍？可是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开始调试，这变成你我要做丈夫的要来调试，适应丈夫太太的那个完美主义，你让他去弄去洗碗，你就不要看，你眼睛赶快转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去看那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知道他的问题，然后你也要慢慢的疏导他，说你洗一遍就好了，两遍就好了，不要再一刷再刷，还要用这样，你就告诉他，慢慢的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把你那个不愉快的态度转过来，否则的话每次我一看到他洗碗我就发愁了，我就发愁，为什么本来很快就可以去休息的，可是一看到他还在那厨房在那边摸，就是这样，这时候你要想办法自己调试。好，辅导者 OK。好，跳有一张没有出来，哦，有对。那现在我们辅导者呢，可以用下列的五种方法，然后加以对人辅导。第一个，就是说一个人有情绪的时候，然后你开始安慰疏导；第二个是心里有依靠，然后认清自我，然后重新得力，建立新生。这是我们给的一个次序。也不见得是次序，什么状况你就看什么用啊，不见得是一定会这样哈。第一个，我们谈到安慰疏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坏，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疏导就是要疏导他们这些恼怒、苦毒这些东西，要把它疏导，要怎么疏导？你看各种人。各种人生的经历都可能成为受辅导者带来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所以我们辅导者要透过怎么样？透过倾听，然后表情、对白、动作，还有各种技巧、辅导技巧，帮助受辅导者疏导被压抑的情绪，包括愤怒、伤心、内疚、羞愧、挣扎，还有冲突、恐惧等。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好，我们要去做的。当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他情绪来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安慰跟疏导。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讲大禹治水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什么？
疏导，
他疏浚。你黄河怎么发浪，我就顺着那河水，我就来那个，而不是像以前说我要修堤，这边挡那边挡，结果你挡不住的，他照样那个大水来的话，他照样把你冲烂的。他唯一的就是疏导，他就看到这个水怎么流，我就怎么挖，然后让这个水就一直通到海里面去，他终于把那个水治好。同样的一样，我们当看到别人在发脾气的时候，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就疏导。疏导的情况最好的，先问问他弟兄或者姐妹，你有什么看法？他就开始会倾吐，会开始讲他为什么发脾气，为什么怎么样，他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会哭。好，为什么？比如说他很伤心，你怎么办？你要去疏导他啊，疏导他。要，但是疏导的时候，你就要用你的表情，你要很真诚的那个表情，让他知道说你真正要帮他。你要对白是要有安慰的话语，而不是说你不应该这样。这样哈，你要很安慰的话语，你的动作还有各种辅导的技巧，你要用上，随时都会碰上的。你要去做疏导，就像我们一个弟兄，他来做菜做饭，做饭以后他拿个番茄，拿一个刀子，他想把这个番茄划成两半，结果没想到一划下去的时候，血就喷出来了。他以为他可以控制这把刀，结果没想到刀不听他控制，刀又特别利，一下子番茄是切成两半了，他手割到了，流血了。他当场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哭开来了，这是他的情绪。为什么？后来事后才知道，原来是他很怕看到血这件事情，所以当血一出来，他就觉得他命都快没有了。这样， 啊，运动快没有了。可是那时候我一看到血，我就人家马上跑来报告牧师，我们牧师赶快冲过去的时候，我一看到他在那边不知道要干什么，他不知道要怎么办，结果就赶快跟他讲说，一把手握住，不要让血再流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有没有保险？他说有保险。我说有保险在哪里？他说在卡萨医院，他的保险。我说好，赶快叫一个弟兄，他们要叫救护车，我说不要叫，你叫救护车一定是送阿罕布莱 hospital， 要不然就圣盖博 hospital， 但保险都用不上，所以马上叫一个弟兄，叫他的太太陪着他，马上开车送到那个凯撒医院去，结果缝了三针还是四针就没事了，就没事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要知道了解，你要去诚恳的去帮他处理，那么他就不会有紧张的气氛啊，有紧张的气氛，心里要有依靠。我们要劝他眼睛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好，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就。所以在生活中受辅导者，他会感到孤独的，他会无望无助的，导致他个人失掉了一个意志或者动机，他觉得身边都缺乏别人的关心跟支持。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不要担心，我们有神在眷顾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有神在眷顾的。这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支持，不是实质上的支持。他要心理上有支持，心理上的支持，你说我对你多好他都不会感受到，但是圣，你说神对你好，圣灵会做工，圣灵会帮助他，让他心里面会得到。所以我们辅导员要用语言跟非语言的技巧跟行动的技巧来给予他的支持，给予他的支持，让被辅导者受辅导者知道身边还会有人明白他、关心他、了解他跟支持他。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彼此的支持，增加互信互谅，从而让人际关系慢慢的得到改善，强化辅导者受辅导者的内在动机去处理自己的问题。真正会有情绪的人是他自己内在，如果我们讲的更属灵一点，就是说生命出了问题。如果生命他没问题的话，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人格发展，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情绪控制。那他情绪失控的情况之下，是他生命有问题。所以我们话讲回来，当我们在做基督教在做辅导的时候，其实说穿了是在做一对一的门徒培训。当你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陪着他，让他生命有改变的时候，那么他就不需要辅导。所以我们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辅导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过程。第三个要认清自我啊，认清自我，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露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受辅导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句话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这句话来安慰那些情绪发作的人，安慰他，安慰他，告诉他说神就是这样教我们的，所以最好去睡觉好了，最好睡觉。受辅导者只顾到生气，他只顾到自我情绪的发作而沉溺在问题当中，他在那个情绪中间，他只想他是怎么对的，别人是怎么错的，他只想他自己的状况，他没有去想到他周遭的状况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一个缓兵之计，说好到这个位置哦，晚上睡觉就不要再去谈了，不要再想弟兄或者姐妹，明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明天又是一个有展望的一天，我们就要安慰他。那在这个安慰的过程中呢，让他注意他身边到底有什么东西。所以情绪来的时候，有时候是恐惧哦，有他比如说失业也会造成他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他知道他自己还有很多内在的资源，还有长处，还有一些资源的网络，还有身边重要的人，还有社会关系等出路，我们要指出来说你还有很多人在帮忙你，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很稳定的依靠，他可以依靠神，可以依靠人，可以依靠环境的时候，那么他的情绪慢慢他找到自己了，他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在这边，这个时候他就会得到 安定。所以辅导员在过程中协助受辅导者呢，发掘自己的内在的那个资源跟长处，寻找出新的方向，还有新的看法、新的定义，使受辅导者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所以情绪往往是怎么样？往往是在一个瞬间，他已经没办法去处理这瞬间发生的那个事情，他只能用发脾气或者用哭、用闹来处理问题。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出去要买玩具，到了玩具店，你常常看到小孩子在地上打滚，抱着那个玩具不肯走，妈妈在那边拉，在那边扯，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他已经失掉了，他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了，他只能用这种发作来得到满足啊，得到满足。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大人也会一样，我们只会用我们的情绪来让，等于是压迫到周遭的人，让周遭的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样哈。那我们就是要帮忙这个人去发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来让他自己来解决问题。我们不要去帮他解决问题，让他自己能够发现的话，那么我们才真正尽到辅导的责任，重新得力。为此我提醒，刚刚提错了哈，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哈，六到七节，这神的话语。所以受辅导者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感到很倦怠，自觉得他一切都已经没办法了，他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感觉的时候，成功的关怀跟辅导就可以令这个受辅导者呢，像充电般的，然后被圣灵充满而注入力量，令他们重新得力，面对人生的挑战，哈，面对人生的挑战。我特别要提出这一段话是什么？神借我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所以不要忘掉，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人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唯一只能拉着他的手，或者是为他按手祷告，然后让他能够知道说，不要担心，弟兄或者姐妹，神是爱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让圣灵来做工，好，我们让他从心里面，如果他能够肯定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的时候，或者在这件事情中间是神允许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走出他自己的一个困境，然后他就会重新再得力起来，建立新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我们用圣经来帮忙他的。所以刚才牧师在讲说，我们做辅导真的是基督教的辅导，真的是一对一的门徒培训工作，好，门徒培训工作。所以受辅导者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会学会新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甚至将旧有的方式加以诠释，借此改变固有的信念，以新的生命、新的行为去处理旧有的问题，来达到此目的，在现实环境中有一定的挑战性。你不要看讲得很简单，其实这是对一个辅导者很大的一个挑战。你要带着一个人来做一个生命的改变，让他得到重生的时候，让他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新的方式的时候，这是我们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是陪着他祷告，陪着他读经，然后把上帝的话语让他知道，让他知道，让他改变他的生命。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辅导员可以先让受辅导者释放宣泄他的情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项，然后给予情感上的资源，从而让受辅导者重新得力。然后接着呢，因受辅导者的需要，拟定适当的一个辅导的目标， 好，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讲的新生命的得到，还重新得力，最后与受辅导者一起计划合理可行的事工，就陪着他，陪他看一段书，陪他给他书看，给他那个哈。因此辅导人应该注意到，并不是每一个个案都必须完成五项的目标，就是说这只是一个方法，我们大家可以拿来运用，就变成说每一次我们都要用完这五个，不是你用完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只要他情绪各方面能够走向我们的目标就好了哈。结论，这整个个人的结论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而且不见得能够100%的控制，同时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会面对我们情绪问题，因此我们随时要提醒自己控制情绪，然后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人，也帮助自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学这门课的一个结论哈。神应许我们，主若显现，我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盼望的，我有一天我们会见主面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的跟神而合一了。跟神合一，这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辅导的一个整个情绪辅导的一个课程哈。那现在实际演练，今天还有时间吗？哦，还有，很好，还有20分钟。受辅导者，想一想你人生中最严重的情绪失控的情形，寻求辅导者的帮助，或者扮演一个你十分熟悉的人，经历一次严重的情绪失控的情形。谁？今天轮到谁了？你跟他们两个都演过了，对不对？好，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做辅导者还是被辅导者？
随便。
随便，那他也随便，那你们怎么选？抓机会。
对啊，对啊。
然后
我真想就是情绪失控。
有没有什么你朋友的也可以，比如说就是情绪一个失控。
有什么失控的情绪？
情绪你就表演出来，然后他来负责。你要不要表演？你吗？你可以吗？你要。你要做辅导还是你要被辅导
？OK， 就是我被辅导，你来辅导我，我请情绪失控。
你情绪失控好不好？然后我们大家来看看今天所学的，当然我们四个是观察者，然后到时候你们都做完了以后，我们会报告，会跟大家讲，好不好？来，看看，好，这个是注解了，没有了，好，好，你们
要用刚才的那些什么吗？
你要用也可以，来，我退回去给你。
正面的情绪，
安慰疏导，
安慰，
心有依靠，认清自我，重新得力，建立新生，好不好？
嗯。
好，大概你用这五个方法，然后你去想想看你要怎么用，好不好？那你要找位置坐好。
先安慰你啊。
好，这个我可以来。起码刚才那个有地地球，什么没什么，咱们晚上来听。
对啊，
哎，我们都在看。
你观察。
我跟你讲，这个今天要分享这个曾经有过情绪失控，因为有一次和弟兄他上网就是没有伴侣了，然后也没有下不来，然后我呢就是劝他，就是比如说要再困难，是不是要娶一个能够生育的，留一个自己的血脉。
他太太不孕。
他太太没有吧？
没有太太。
对。
那比较
容易。要再找一个，再娶一位太太的。
他没有太太，怎么再娶一位呢？他就娶一位，就是又再娶。
他那个太太过世了。
过世
了。然后当然就是有些谈的吧，就是总感觉呢，我的心意，他总理解不了， 我的感觉到我是说东，他就感觉到他偏要西走一点，哦，始终是深入不下去，哦，但是深入不下去，我是内心的这种负担呢，就是因为这
他很喜欢孩子，他很喜欢孩子，是不是？
嗯，也不是说很喜欢，但是从我的思想，我的人生的经验来看呢，
嗯，
就说呢，因为弟兄之爱嘛，我就把他当做我了啊，我用我的经验感觉，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有
个自己的血脉，
自己一个，
对对，但是呢，他总是理解不了我啊，然后呢，也就是。我这一份情我这倒出来，他呢反倒就是理解不了，也有或者是时候就
你急他不急，
是对，
但是你很爱他，这弟兄你很喜欢，很爱他，
是
而你替他着想，
对，
但他不要，
对对，他也不是说他不要，他就是就感觉的是没有像我所表现的那样急啊，也不愿意在这一点去跟我说，嗯，也不是了，他就是说呢 ，OK， 有也行，没有是也行，一切交给主。亚伯拉罕那个时候90多岁，100岁了，不也有孩子？而且我是说，是人家亚伯拉罕一开始他要孩子啊，他不是说和撒拉他就决定他不要孩子，完事上帝是偏得来，我偏得给你一个。绝不是，因为他俩真想要是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我这个弟兄呢，他就感觉呢，哎呀，无所谓啊，愿意给我呢，神愿意给我呢，我就要；不愿意给我呢，我就不啊，这些。
那我现在先要安慰你了。
哦，是，我跟你讲，我。我呢，我就有时候失控在什么地方呢？就到后来，我感觉到我说话他
微微带
脾气，就是哎，对我对他就有点发火了，发脾气了。我怎么能这样？你我就这么是讲不明白。
跟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啊啊！
你为什么这样呢？我不喜欢这样。
哦啊，对对，我要不这样，我那你谈不下去，那就走了。啊，那就走吧，就是实际在我家，我要把他
就生气了。
我他没有，他反正他来劝我来了，
来劝你。
我就这一次呢，我就感觉这样一个情绪的失控。过后呢，我感觉自己的确挺后悔，就说哎，虽然是一件美事哈，可能呢和弟兄呢就是还是没有融到那个，但是呢我不应该。我不应该对我这个所爱的弟兄是有一个这么就到最后要你请人家痛快走哈，我不应该这样。
嗯，
好，暂停一下。
嗯，
现在你都知道故事的情节，对不对？
对。
好，你把他当成他是你那个朋友，现在开始你发作，请他离开你。
你
用什么？用当时的状态，请他离开现在这个家里面。
你现在这么发作是不是？
对对对。
现在没有，现在开始了。
嗯。
现在开始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整个故事的情节了。现在要开始，他要做什么事嘞？你要把他当成
那个
朋友。
嗯，对。
你开始要叫他离开，然后把你的情绪整个发作起来。看他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那好吧，那就这样。我
展开可以。
我。那是我家的门，我就过去，我走到这门这，我时间不早了，
你回家吧，
走吧，啊对，
啊我们回去，
哦，
哎呀，你干嘛这样急？我不急，怎么，皇帝不急太监急，
然后嘞，然后你讲什么话呢？
然后那个弟兄呢就没有动啊，就笑一笑。啊，我也感觉到自己有点失礼了，啊，我又回来了，啊，哎，
你这情绪是正面的啊，
我
是负面，
我就感觉我不应该嘛，哎，那么怎么是我要主动去撵人家就走呢？嗯，
就是你现在呢就想挽回你跟他那种不愉快。就是说你是太急了一点，你想让他知道是不是？
是。
那现在我要先安慰你哦。现在你已经认清自己，
现在我呢了解了解你的那种心急，是因为你爱他，就是恨得他什么不成钢，铁不成钢，铁不炼不成钢，就想他有后代，有孩子，有他的爱心付出，将来那个孩子长大就他有一种安慰，是不是？
是
这样的观念，因为你自己也有孩子嘛。
对。
那你就让他要像你一样。
嗯
嗯。这样呢，你现在呢，就是心里面又愤怒又伤心又内疚，有挣扎。你怕他不高兴你误会。
是。
但是那是有时间补救的。这里呢，心要依靠，心有依靠，因为是技巧的问题，言语跟技巧的问题。你可以说你要有一个计划，并不是说现在你就快快的去找一个女子来结婚。
嗯，
就是你要找一个你喜欢的，你喜欢他，你自然喜欢跟他有孩子吗？对不对？
但是我
就会，那就皆大欢喜。
他是少是，而且呢，我感觉能生育的这个姐妹呢，一般都是35岁左右的，35岁再往上呢，可能生育起来就要麻烦。
啊、就是说，他应该找年轻的。
哎，对，能生育的。
年轻的。
嗯。
他也年轻吗？
他不年轻了，比我大。
40岁。
五十多岁。
50岁，30岁都可以，找30岁都可以，是不是？你说要不你找25岁到35岁，这个时间段很好，因为现在科学进步，年纪大一点的都没有问题，有些还我有一个老师叫那个。做那个手术的练什么的，他好久都不要孩子，他母亲也有去上学，跟我同学，我们去夜校，然后他呢，他母亲总跟我说，他说他喜欢猫狗，就是家里有狗有猫，就是不要有孩子，他这样说。后来他生了双生，双生一男一女呢，那是现在科学进步制服他们。那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实力啊，你就可以告诉他，30到35岁可以，25到35岁，对不对？你要有一个实力给他看，他就高兴了。空讲嘛，空讲没有用，空讲他也想象不出，这样可以吗？然后呢，你认清的这个内在资源，有内在资源，就是你出一些例子给他看，一个都不够，你有2、3个例子，那某某人又怎么样，现在你看多好呢，他父母又高兴，祖父母都高兴，姨妈姑爹都高兴，你自己不要孩子，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爸爸妈妈？你问他这样，他们挺喜欢有孙子，是不是？但大家都皆大欢喜。然后还有什么？那是我教你跟他讲，是不是？对对对。建立新生，重新得力。那么你为他祈祷。
嗯。
回家之前，你跟他祈祷。
嗯嗯嗯。
你说你现在不知道上帝喜不喜欢有孩子，你有孩子哈、哦，也许你的命该没有孩子，也许你应该有孩子呢。你让上帝帮他，让你觉得怎样？建立新生就是指人归正学义，他当然应该有后代了，因为他不喜欢他家里长辈那些表姐妹表兄弟堂兄弟堂姐妹，人家都有，你没有哦， 你让他们也高兴跟你分享，你分享人家有儿女之乐，你也跟人家分享，这样就完了。
谢谢。
好，
够时间吗？
可以了。观察员，两位观察员，请说。
我不知道，我们也是初学的，我不知道这个我讲的对不对。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因为他是情绪的失控？
对，
我们是应该辅导者应该是要针对他的情绪失控来，这个针对他的问题来讲，而不是要帮他去解决他跟他的朋友中间的问题。我这个是我看法。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说这个辅导员的一个工作很重要，是倾听，倾听非常重要，倾听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学会倾听，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是很关注他，对他很关怀，对他所叙述的事情，我们真的有在与了同样的心情的感受他所讲出来的事情。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倾听的时候不要常常的去插嘴，就是完全的倾听。我们可以做哦是这样，哦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动作表情出来，就是完全的赞同。这个我们这个当然了，我们都是刚开始学，其实我们这种辅导的熟练度，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当然是没有看着我们这五点这样来做，其实我觉得可以，我们都有一点点年纪，我们都可以从我们过往的经验，从一听到的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就是很溜的这样说，哦是的，我这个我很理解你当时的情况等等等等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经验这样来辅导他。啊，这个时候，而不是说让对方被辅导者觉得说我们这个我们的辅导的是这么的生硬，他感觉不到我们的温度。啊，这个是，这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子吧。我现在
我起初认定了一点呢，就是他要打动这个朋友的心，让他缺心。结婚生子，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一代的，我不知道你们那一代有没有，我们这一代因为当兵啊什么的，我是越南来的，我一出事就是当那些战争的场面了，所以很多呢就是不正常，不是不能以常理来看待的一些问题，很多女子都不结婚，男子当兵了，当完兵还没兴趣就去当兵，就没命了，所以很多人都越来越孩子。但是奇怪，来到比利时，我遇到那些人也不要孩子。我这里的朋友，他是一个英国人，现在做博物馆的亚洲部的管理人。他跟我交往的时候，他说他不要孩子，我就很奇怪了。
每一个单独的个体，
然后我就疏远他，我就疏远他，因为
请我们听陈
同学。好，你讲，
你讲。这个人他来就带着一个情绪，因为它里面有愧疚，所以如果说用这个五种方法要来辅导的话，其实我会重在几个，就是说要安慰跟疏导，然后另外一个他心里其实有依靠的，所以他自己知道说是有主的，所以这个方面我就可能不会用。然后认清自我，他知道自己做错这件事情，他不该，他要好那个把朋友赶出去，这件事情对他的很大的冲击哈，所以这个他是有认清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做的时候，我说安慰疏导，还有帮助他怎么样重新得力，从这件事情中出来，然后建立新生。什么叫建立新生？可能你很多的观念，你就一定坚持他一定有后代的，这是你的想法，
对，
但是你就要帮助你从这里出来，因为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就在安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可能要针对这几项，那就是先安慰疏导，在这件事情上让他觉得没有关系的，虽然这样对，可是你的朋友还是虽然还是笑，所以他表示他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很在意，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跟你就一刀两断或什么，不会的，就是安慰来疏导他。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认清认清自我，这你是知道的，因为你觉得错了，让你重新得力没有关系的，然后可以一起，你们在组里面彼此你跟他可以跟他谈认罪认错嘛，
是
好，然后这样就请他原谅。那另外你自己要一个先 不一定，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致，你不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套上。
对对对对。
你为什么一定要后代？对不对？人家他觉得不用，那你干嘛一定要套上去？所以就帮助你哈，也应该建立这样一个新的观念，在组里面也没有什么哈什么，没有啊。对对，中国人说一定要有男的传，可是在中国里面生一个不是女的也是一样，没有孩子也带有人在，对，没有孩子的比有孩子的更多，所以我觉得这里你需要建立的心声，所以三点哈，就安慰疏导，然后让你重新得力，然后建立一个心声，有新的想法。
因为你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坚持他的观点，我就觉得里面有个具足的问题，其实你很容易克服那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有了那个心有依靠，你的依靠是怎么就是要依靠神跟他祈祷了。其次呢，就是我说你要举一些例子，有利的例子，比方说你到老了，你那时候你才后悔那样。
没有，我们不参加医院。
来来，其实他年轻不要孩子是很容易明白的，到老了见到自己没有孩子。
我要听一听你刚才听到两个观察员讲，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收获，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两个观察员讲他们的想法，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们的想法我有什么意见
感受？
有什么感受？
对，因为你现在是当辅导员，然后你被我们在观察，然后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说他要退一步，是不是退一步？就是
是你，我现在问你自己的感受。他们两个人观察完他们的想法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的刚好是让他呢，
不是他
重新得力，重。
他们刚才对不是对他了，他们刚才是对你，所以他们讲完了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要听听你的意见。
他刚才这个鲁弟兄讲说，你不要人家讲要倾听，不要说一直插一直插进去。
就是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没有留意到那个朋友他的。他也
你要倾听他来，他说他在跟你说他的情绪。
现在没有，现在问题是我老是在问你，他们两个是观察员，你刚才做辅导嘛？然后你做辅导的时候，他们两个。观察出来讲了一些话，你有什么感受？
我说抓不到痒的地方，痛的就有知道了，因为那个不生孩子的他确心知道，因为他替他朋友着想。
这
你
听
妈妈他在
讲什么？你再重说一遍，你妈妈你听。
好，讲
不
是爸爸，
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差不多七点半了，等下老师要上课，我要做讲评了哈。他们两个都讲得很好。你做辅导员。第一个，你不能抢拍子。所以开抢拍子，他在诉说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不能再掺杂意见，你要把你自己放空，要清很清楚的听他讲，你才能够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言语技巧的问题。
不，你没有听清楚，你要
了解你的问题，
你没有安安静静的听他讲。所以你一直在抢拍在插话，你只要听到他讲一句话，你马上就插进去了。所以你没有倾听，你没有注意去听，因为辅导，你看有五个条件，刚才牧师有讲说这五个条件不一定每一个要用完，好，每一个要用完。所以刚才陈同学他用了三个，三个，那他呢用了另外一个，不在这里面的，所谓的同理心。同理心，他刚才用了一个同理心，就是说同理心
、就是、
你要站在他的位置来
站在他的位置上
来想他的问题，而不是用你主观的来想说，哎，不生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样，那个不是你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你不要。所以牧师你要记得，辅导员，你不是说上帝指导
你，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方法，
你是他的朋友，你不是老师，所以你要放掉你这个方面的想法，然后好好听他，然后来安慰他的情绪，他已经觉得很内疚， 这样你知道哈、哦，所以这是你要学习。
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讲给他那些实例，我是说你语言有技巧的问题，让他自己去想那个方法出来。我不要给他一个 example， 是不是？
我知道，
你现在理解了吗？现在你有一件事情没有理解到，你他的故事你还没有全部听完。
嗯。
你没有，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故事。
嗯。
因为你没有好好听。
嗯。
然后你被你自己主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结婚就是要生小孩嘛，科学那么方法，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生，40岁女人也可以结婚，没关系，用科学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生。你去想那些问题去了，那些问题你不要想，你要。安抚他的情绪，他有很多的内疚，他觉得他那天发脾气了，把他朋友赶走了，你要来消解他这方面的心理的难过。
嗯，
你知道，你要消解他这些。至于他朋友要娶一个生小孩的，或者不娶一个生小孩的，这个东西就刚才讲的。
是啊，是他讲的。
对，是他讲的，对。这个时候才，我们才，他到情绪下来之后，我们才有办法。
他后来就讲这个情形。
是，所以记得了哈、
哦。嗯。
记得了哈、哦，好记得就好，啊记得，也就是说做辅导你要记得那个，所以你。
但是其实呢，他朋友不是真的生他的气，他自己也不是真的有那个，不应该有内疚。
老师说。
有吗？到现在都有内疚吗？
老，你已经是移情作用了，你已经跳到他的位置来了。我是辅导员了，你知道你是吧？你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了。
可能要用广东话，或者是越南话，或者是法语跟他讲。
人家下一节课休息5分钟
了。
你们两个都观察得很透彻，
哦，是，
观察很透彻，都有用到我们已经讲课了，
这个我们这里有这个花旗这个法哈，
啊，好，谢谢，
你有写
几个
字下来吗？
因为他没有，
我也有自己的那个
啊，你们有看过两个。就是你们了解到的人，
我想就是要会倾听的，倾听就是爱。其实我的总结就是这边，就是你要听对方讲完，我们再去回答他的问题，针对他的问题我们来解决。因为我们一直只要谁的话，就会以偏概全。
其实我一听我就知道
了。哦，一样。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不要生孩子。
好。
然后来到哪的时候，结婚了，那个女的，她说她是
在两岁年，因为她有很多问题，上头还有
听。其实刚刚我们并不是要解决他朋友生孩子的
问题，
对，我们是他情绪失控，对他情绪，我们要怎么样告诉他的孩子，跟他朋友生孩子，
行，这两个是哪个痛苦？
他已经跳进去了，他已经自己导演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中，但是
就你刚才那些话应该是
你讲的很有道理，
就对他朋友讲就对了。
对，没有
办法，我有问了，我说我是安慰你跟解决你的问题，那时候讲出来不是吗？
对，
啊，不是，
因为他不知道，
那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他仅仅
的再见。
他仅仅没有什么好讲了。他是要支持他朋友做他朋友不想做的事。
是，他在生气。
他生自己的气。
对。
还是生朋友的气。
这个花瓶，那个如弟兄讲的是对，你做辅导的要。